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基督，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今天看诗班唱诗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放光，后来发现他们是因为他们戴了一个这个金色的，这叫什么，光一照啊，特别的有那种神的光在他们脸上。那么我们好不好再一次的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圣诞节快乐，耶稣爱你，圣诞节快乐，耶稣爱你。就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他们也过圣诞节。他们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昨天晚上一样搞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有很多小孩子，他们要演出圣诞的情景剧哈，就像我们昨天他们表演的一样。这个角色早就已经分派好了哈，有的小孩子来扮演的是这个约瑟，有的是玛利亚，有的是这个牧羊人，有的人是三个外国的博士。那么还有一个小男孩呢，看上去不是那么灵光哈。那他就只好扮演叫做这个客店的老板，啊，然后呢，这个戏呢就开始了。所以这个一开始呢，这个约瑟呢就扶着玛利亚就开始缓步上来，然后他们就到一个门前呢，去那个约瑟就过去敲那个门的门，好像这个客店的老板赶快出来，好心再给他们一间房间，因为耶稣马上就要降生了啊。然后呢，这个当这个约瑟就问这个老板说能不能再给我们一间房间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扮演客店老板的这小男孩呢就一直呆呆地站在那儿不说话啊，然后这就急坏了后面的那个儿童班的老师啊，然后呢就一直在后面催，看他老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你说呀，客店满了，已经没有房间了，说呀。然后呢就这样，那个小孩子就一直站在那儿呆呆地不说话，然后等了很久很久，然后那个小男孩突然就说了一句话，嗯，客店满了，没有房间了，但是我家还有一个房间，耶稣要不要到我们家去把耶稣生下来啊？所以他这个非常突然的这个篡改了台词哈，就让那个玛利亚跟约瑟站在那里呢，就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哈。然后这个僵局就僵在那里，僵了很久，然后整个的这个会场所有的观众就爆发出来雷鸣般的掌声。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为什么观众会有那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看戏，但是只有这个小男孩他是真的入戏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整个的会众才会有那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诸位，我想说的就是说，圣诞节真的是忙，真的是很忙哈，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要忙着问候，我们要忙着送礼物啊，我们教会尤其的是忙啊，牧师更是忙啊。昨天早上醒来，嘴上起了大泡哈。这个，但是我就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特别一不小心就把圣诞节过成了一个别人的节日啊，或者是把这个圣诞节过成了一个不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是一件跟自己有关的节日啊，不是一个跟耶稣有耶稣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一天 过成了一个忙碌的一个属世的节日。如果教会里面的节日是一个只有教会的人才过的节日，那么你会发现它会很属灵。但如果教会的这个节日是一个全世界的所有的人都在过的节日，你会发现它很难变得特别的属灵。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看一出戏，我们并不是在过别人的节日或者是看别人的故事，而是要像这个小男孩一样，把这个节日变成一个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这个故事它本身就是为了我们而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圣诞节全年的讲章，每次的讲道，我可以告诉大家圣诞节的讲道最难啊，因为这个讲神成为人，你知道这已经完全超出我们人的理解的范围了。就好像你是一个三维的人，三维世界的人，你怎么样去描述四维世界的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不明白，我想破脑袋我也想不明白啊。所以这就好像已经超出了你语言的极限。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像保罗这么有思想的人，保罗这么深刻的一个人，当他描写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没有什么话说。他每次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只能说的就是大哉深哉啊，然后呢用诗歌的语言去描述，就像刚才大家所唱的歌。为什么我们要唱歌？为什么圣诞节有那么多的音乐？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根本无法用我们的思想去理解的，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哈利路亚，我们只能赞美。所以这个时候任何人的语言都没法去表达这么宏大的一个主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当我们读到，尤其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蕴藏着一些上帝想让我们特别去思考跟深究的事情。好，神成为人我们理解不了，我们只要信就好了。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见那个马槽里面的婴儿的时候，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一个如此奇怪的方式要成为人？他直接成为一个30岁的人不好吗？他直接成为一个30岁，然后就开始来到这个世界，带着人直接开始带着来人来信主，然后介绍上帝的国就好了。他为什么偏偏要一个婴儿的方式进入到这个世界？而且他还要找一个女孩，没有结婚的女孩，10月怀胎，然后再给她找一个丈夫啊，然后还不许同房，然后呢直到耶稣出生还要让她默默的在一个小山村里面默默的长到30岁才开始传道。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折，并且因此而给很多人带来了许多不信的理由跟借口？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读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是整个新约的开始，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当中有3个人，玛利亚，她圣灵感孕，然后呢嫁给约瑟，而约瑟呢没有选择休掉玛利亚，却娶她为妻。最后耶稣神的儿子以一个婴儿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当中有3个人物，而每一个人物发生在每一个人物身上的这件事情都已经颠覆了整个世界所有人所有世界里面的宗教信仰，包括当时的犹太人，也包括后来的人，也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对我们来说同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玛利亚。我们首先来看玛利亚。好，我们看玛利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你知道很多人特别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们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一个童女可以生子，她不像我们任何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男女双方都有男性的参与，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只是一个童女，未出嫁的童女，她却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很多人很纠结这件事情，他们一直在讨论的是这到底 符不符合科学，符不符合常识，很多人因此而无法相信我们的信仰。那还有很多基督徒更有趣，他们总想试图去解释和证明这件事情其实是科学的，或者说在有些特别的情况下这件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里面有多么滑稽哈。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可以用科学可解释和证明的，那我们信神干什么？我们信神不就是因为神他可以超越这个世界吗？所以这个世界不能为我们解决的事情，耶稣他才可以给我们解决。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在这里一笔带过，他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他没有试图想向我们解释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圣经它是启示。什么意思呢？只有你把它当作启示去读的时候，你才可能理解。所以当我们去问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童女可以生子，我们就理解不了，因为你把圣经跟科学平起平坐了。所以你会用科学去否定圣经。而当我们要去问上帝，你想要告诉我们，在这件经文当中你想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圣经它是启示。当我们把圣经当启示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了。所以问问题的方式跟方向决定了你能不能理解圣经。所以你向下问你永远不理解，而你向上问你才能理解，这个就叫做启示。那我们应该怎么问？我们应该怎么问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应该这样问：主啊，你为什么要强调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上帝让玛利亚怀孕就好了，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所以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是圣灵。为什么是圣灵做成了这件事情？这才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所要去问的问题。大家还记得我在之前讲这个来看耶稣的那个系列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次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对不对？讲到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那么的严重，为什么亵渎圣灵都不可以被饶恕。我想在那次的讲章当中所要强调的是说，耶稣虽然直接拯救我们，耶稣虽然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跟我们最近的是圣灵，是圣灵上帝。虽然我们每一次总是把圣灵摆在最后面，但是他跟我们是最直接相关的一位神。而如此跟我们最亲近的一位圣灵上帝，却是我们在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当中我们所最不清楚和了解最少的一个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缺少的是这个灵命的增长和这个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常常缺少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圣灵。上周的时候我跟这个蒲一芳姐妹到老年活动中心去分享，跟老年们分享查经哈，我们正好分享到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这里经文在这里我们不再读了。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情节，十个童女都有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灯，灯代表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灯代表的是圣经，是上帝的话，或者是宗教生活、敬虔的行为等等，所有可以让人看到的东西。所以灯这件东西呢，在白天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区别。我们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宗教生活，在当白天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当夜晚来到的时候就会有了区别。有没有预备油在你的灯里面，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得救，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被新郎认出来，你是不是能够得救。油代表的是什么？油代表的就是圣灵。而这个时候他们再去借，他们再去买，他们就不可能再得到。因为圣灵不是一种能量，也不是一个恩赐，它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上帝。所以没有油，你的灯里面没有油，就意味着你不是靠着圣灵去生活，你是靠着你自己去生活。 你可能会去做一些特别看上去特别属灵的事情，你也可能会拥有一些看似特别属灵的恩赐，但是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也就是当你生活当中的挑战跟危机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不那么属灵，而且会变得非常的属肉体。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其实就是如此，白天的时候我们看着都不错，可是到晚上呢，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看着都不错，可是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呢，这一年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主，很多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动，我们觉得教会到了一个平稳平安平顺开始能够稳步上升的一个时期，过去的阴霾已经过去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白天已经到了。如果白天已经到了，那么说明什么？说明预备不预备油都看不出来了。但是你知道教会永远是上升下来，永远是这样起伏，所以危机跟挑战还会一直有，永远会有，而那个时候没有油这件事情就会被看得出来。其实对于教会来讲，我们都喜欢平安，我们都喜欢平顺，我们都喜欢看上去非常的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平安跟危机永远是交替着进行，而对于生命的成长来说，这两者都是一样，教会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所以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是暴露问题的时候，而当平顺安稳的时候却是问题被隐藏的时候。所以诸位，神如果怜悯我们的话，他就会时不时的用一根小刺来扎一下我们，让一些不大不小的危机让我们可以遇到，因为借着这些挑战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寻求圣灵到我们当中来，免得我们到了一个陷入到一种无法承受的那种危机当中，以致跌倒失败，然后我们就失去了见证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就是圣灵感孕这件事情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虽然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明白童女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当你经历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童女 生子这件事情了。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将神的生命注入到人的生命里面，这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唯独圣灵可以做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将神的生命注入到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如果圣灵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注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也就是让你可以顺着圣灵去生活的话，有属灵的自由的话，去做那些你明知不应该去做，但是你能够做到你不去做你不想去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属灵的自由的时候，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却好像完全没有反应，那就是说明耶稣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如果你都可以经历到这种生命的改变的话，那理解耶稣是童女怀孕圣灵改孕生子，那就也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了。来，我们继续来看约瑟，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其实整个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的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你会发现呢，是他的主角实际上是约瑟。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的时候，他是从玛利亚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但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以约瑟的角度去写这个故事。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里面，其实没约瑟什么事，对不对？啊，但是这恰恰是马太特别想要引起犹太人注意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读。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请问在这里马太管约瑟叫什么？他称呼约瑟叫义人。请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是给谁写的？是特别写给犹太人看的。所以这个词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他有特别的一个定义。对我们来讲，义人是什么？就是好人嘛，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不对？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义人他特指的是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所以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翻译的非常的这个准确。他把义人翻译成什么？叫做 faithful to the law， faithful to the law， 他是忠于律法的人才叫做义人。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约瑟他当时的一个处境。对于一个认为守法才能够得救的人，一个不守法就不能得救的这样的所谓的义人来说，当他面对不义的人，也就是约瑟，当他面对这个犯了淫乱的妻子的未婚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他心里面只能产生两种情感，一个是恨，恨玛利亚背叛自己；要么他是怕，怕他是吧？怕他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失，或者两样皆有，又恨又怕。所以恨会带来什么？恨就会带来审判，而怕就会带来远离。而这个就恰恰是当时的义人约瑟看到每天肚子不断大起来的这个玛利亚，他心中的感受，所以他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就是不愿明明的羞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其实马太在这里并不是想要特别的称赞约瑟他是一个义人，当然他也不是为了批评他，他只是想要描述这件事情会这么发生的原因。他想告诉他所有的读者，一个以律法为义的人最好也不过就是约瑟这个样子了，这已经是一个义人在没有耶稣的生命之前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所以他作为一个义人，他必须，他也只能用审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是他心里面有良心，他心里面有善良，他有基本的那些人情的东西，所以他选择用暗暗的方式，而不是明明的方式去羞辱玛利亚。他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就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无论他选择哪一种，暗暗的或者是明明的，其实那个区别在哪儿呢？那个区别只对约瑟有用，只在约瑟身上有用。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怎么样？太残忍了。所以我暗暗的休了他，就算给自己积德吧。但是你知道这两种选择对玛利亚没有任何区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当中，约瑟他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甚至他的重要性我觉得都不亚于玛利亚。虽然他没有直接生下耶稣，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耶稣想要成功的降生，他必须有一个名义上的父亲，否则任何一个女孩她都不可能把一个未婚先孕的孩子成功的生下来，因为还没有等到临盆怎么样，她就已经被活活的用石头打死了。所以耶稣根本就不可能降生。所以如果耶稣能够成功降生，就必须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义人出现在那里，做耶稣在世上名义上的父亲，而不仅仅是一个守法的一个善良的人，因为那对耶稣降生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这样才能够保证耶稣他可以首先活到出生。所以耶稣能够顺利降生，就需要我们对义跟义人进行重新的定义。这就是马太想在他第一章的时候想要用一种很隐含的方式告诉他的读者的。那么约瑟他还是转变了，他的转变发生在他和天使见面之后，当然他们是在梦中见面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啊，这个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读经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细致的去读，你会发现所有马太想要对义跟义人重新的定义都在天使跟马这个约瑟所说的这句话里。所以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句话。第一句话，大卫的子孙约瑟；第二句话，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第三句话，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天使称呼约瑟叫什么？叫大卫的子孙。你会觉得耳熟吗？他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称呼这个耶稣的那句话称呼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有耶稣生命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继承应许和祝福的人。而这个身份恐怕约瑟他早就忘了他承载着如此巨大的一个祝福和应许，因为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天使要提醒他，你不是靠着守律法来成就你的义，靠着守律法来得救，你是靠着神的应许和祝福成为义人的。所以这是新约对义的第一个定义。好，第二句话，天使对他说不要怕，只管把你的妻子娶过来。律法会带给人什么？律法只会让人变得恐惧跟焦虑，而不会给人带来爱和平安。所以我们会为很多的事情而焦虑跟恐惧。我们所有人，我们每天的焦虑和恐惧，其实都是因为律法主义的那个原因在作祟。我们会怕，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自己不够好，我们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失，我们怕自己没有确据。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种惩罚。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律法让我们常常关注的只是自己，我们什么都怕失去，就是不怕失去别人。所以当约瑟的心在他的梦中的时候，他的心重新被天使转移到他本来所爱的这个妻子身上的时候，他就不再惧怕了。因为圣经上说什么？说爱就成全了律法，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义从来不可能是被律法所满足的，而只能是被爱所满足。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爱，无论他做的再对再好，都跟义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是新约对义的重新定义，第二个定义，义只能被爱所满足。那第三，天使还对他说什么？说因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而且这个孩子还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知道整个旧约的人其实他们完全是不理解什么是圣灵的，他们没有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对于约瑟来讲，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样完全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解决罪就一个办法，解决罪就一个办法，就是用律法的办法。这是他所受的教育，这几百年来犹太人所受的教育，解决罪的办法就是靠律法就可以完成。所以他做的最简单的行为就应该是把约瑟休了，然后呢，把玛利亚休了，然后呢，他被处死，然后这时候罪就消失了。但如果这么做的话，那耶稣也不会生下来。所以约瑟他必须做一个选择，就是他要用律法解决眼前的罪，还是听天使的，用圣灵去解决人的罪呢？当然他没有像玛利亚那样用圣灵感孕，但是这个时候圣灵也在感动他。如果圣灵在感动他的时候，他要选择是否顺服去成就这一件事情。当然他最后他选择了圣灵。所以你会发现这跟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所分享的那个义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身上的所有人的罪，用律法的方式完全没有任何的功效，而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顺着圣灵的 同在，圣灵的注入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战胜罪，而靠着律法和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新约对义的三个定义，也就是只有义是靠着圣灵来满足的。所以马太就是要通过对约瑟的，通过约瑟的转变，他来对义人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其实什么是律法，我们再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盖房子的时候用的那个铅锤线，或者现在用的那种尺子，中间有一段液体，有一个水，有一个气泡在那里。那个铅锤线是干什么用的呢？它能告诉你这个墙有没有歪，对不对？它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够水平，但是它没办法帮你把这个墙修直。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生命的这堵墙，你靠着律法可以知道自己的问题，知道自己的缺点，但是它没办法帮你把你生命的这堵墙扶直。而我们生命的这堵墙只能靠着上帝的应许、爱跟圣灵才能变得修直起来。所以我经常发现的这个一个现象，就是在教会生活当中，很多的冲突跟矛盾都是因为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判断跟想法，也就是他每一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律法，也就是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对错是非跟曲直。就是因为大家都讲是非，所以教会里面会有是非。你看中文非常好，就是因为大家总想是非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当中才会有是非。其实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无论是组织分工管理，它永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如果它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话，那2000年的教会史就早就找到这样的答案了。可是从耶稣到现在所有的教会，你会发现它从来没有组织过一个完全完美的和标准的一个教会管理的原则。所以教会从来不是管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爱出来的。所以教会是这样，家庭也是如此。当我们关注对错是非曲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你会发现你怎么解决也解决不了，你怎么解决也解决不完。因为当人的心里面没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律法所给我们的标准跟原则常常变成我们彼此攻击的那个借口。但当我们不再关注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自然它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那些问题就都不在了。因为教会当中有圣灵，也许这些原则在社会当中的组织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在教会当中它一定有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帝的原则在这里。只要我们找到那个上帝符合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教会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解决完所有的问题。不是靠解决能够解决完，而是靠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教会。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婴儿。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是最让我们觉得不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是要用一个婴儿的方式。所以这是圣诞故事当中最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见到耶稣都是像在大马士革路上那个显现给保罗、扫罗的那一个耶稣的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信他了？为什么他选择了一个弱小的婴儿这样的一个特别没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还有比婴儿更弱小的吗？我们需要一个弱小的救主吗？而且你记得当天使对那个牧羊人在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他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救主要长大变成强大了，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是从现在开始，他在马槽当中如此弱小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们的救主了。其实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从来没有强大过，他最后还被人杀了，对不对？那他这么弱小的一个小婴儿，他能把我们从什么里面拯救出去？其实这个答案就在这个问题本身当中。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取决于我们需要被从什么里面拯救出去。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我们需要神来把我们从什么里拯救出去？诸位，是奴役跟压迫呢，还是贫穷跟疾病呢？如果是这些的话，那耶稣就应该来做一个将军，一个帝王啊，一个神医，或者是一个财主。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努力解决完所有这些问题，摆脱掉所有这些困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仍旧是不喜乐，你仍旧是不满足，你仍旧是不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富足，我们想要的是控制力，我们想要的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掌控。所以当耶稣他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展现出那个王的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蜂拥而至，万人空巷要迎接他，要封他为王，要拥戴他做王。可是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表现出来他对权力没有兴趣的时候，人们怎么样？同样的那群人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要忘了，在钉死耶稣的人群当中也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分担了钉死耶稣的那样的一个债，那样的一个罪。说白了，我们想要的是拯救而不是救主，我们想要的是拯救而不是救主，或者说我们想要的是成为神而不是想要信神。而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这个信息就是为诸位所讲的。我们想要的是拯救而不是想要的是救主，而这样的一种对信仰的寻求，恰恰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和我们需要被拯救出去的那个困境。所以耶稣他不可以用一个强大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以一个弱小的方式出现，他才能救我们。如果他以一个强者的身份示人的话，那么我们表面上会选择去信他，其实我们不过是想利用他来成就我们自己罢了。所以只有耶稣他成为一个婴儿，并且经过十月怀胎长成为一个婴儿，和所有人经历的是一样的过程，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跟彻底的人。而这是所有的宗教都无法提供的，这也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宗教提供的都不过是什么，就不过是一套智慧或者方法。为什么中国人信儒家？为什么中国人信儒教？因为他教我们为人处事，教我们经世济学，你只要学会这一套，你就可以在人群当中活得非常的好。那佛教呢，它提供的是一种智慧，玄而又玄，所以它要求你必须有慧根，有慧根的人才能够悟到那个真理，你才能够得救。那犹太跟伊斯兰教提供的是什么呢？提供的是一套律法或者文明。当然今天更多人信的是另外一个教，叫世俗主义。今天越多的人，更多的人，整个世界其实对所有宗教信仰冲击最大的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要提供给我们的就是那个物质的享乐跟娱乐，而它的载体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手里面拿的那个手机。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供人来自救跟自我满足的。那我们反过来，我们来看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是一个马槽里面一无所有如此弱小的一个什么？一个婴儿。他什么都给不了你，他什么都给不了你，除了他自己。 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他什么都给不了你。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词，最好的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我们所获得的一个拯救，来形容基督教所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词就是关系。你得救不取决于你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或者真理或者智慧，而是取决于你跟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那个跟上之前有受洗，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课程叫做丰盛的生命，我们在跟大家去带，我们在带第一课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叫做耶稣是谁？对你来说耶稣是谁？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大家信了这么多年，或者你正在选择接受这个信仰，你觉得耶稣对你来说他是谁？所以当时我们有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答案，做这样的答复。其实更多的人，大部分的人所做出的回答不是在讲耶稣是谁，而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是一个命运，耶稣是一个智慧的那么一个他者，耶稣在遥远的地方。所以当我们问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强调的是关系，而当我们回答的耶稣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他能给我什么。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圣诞节里面，一个强大的神隐藏在一个如此弱小的婴儿当中。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跟这个婴儿的耶稣建立关系，或者说如果你连跟婴儿这个婴儿耶稣都建立不了关系的话，你就无法跟背后的那个神建立关系，你就获得不了拯救。好，那么再者，神他成为婴儿，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本相。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万民都像水桶里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称为算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就不过是一滴大海当中的一滴水，或者天平上的一粒沙尘，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还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既卑微又可怜。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呢？只有当我们来到马槽面前，看到为我们降生的这个一无所有如此弱小的耶稣的时候，这个全能的神为了我们甘愿卑微到尘埃当中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正视自己的身份。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配拥有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当骄傲不在的时候，那个祝福和拯救才会到达我们。最后，只有神他用这样一个弱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把神跟软弱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怎么样联系在一起，我们才会在身边的弱者身上找到耶稣的影子。所以当法利赛人他们拽着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到耶稣面前来，其实是一种非常羞辱的方式带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说，这个人天生瞎眼，生来瞎眼，请问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都不是，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然那个瞎子那个盲人他的确显出来，因为耶稣医治他了，可是这世界还有成千上万的盲人，天生瞎眼的人，他们的身上怎么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来呢？就是当我们去用爱跟怜悯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了。所以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最后的一个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当中，他讲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所以当我们进入到圣诞节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很多你身边有缺乏的、有需要的、贫困的、在软弱当中的人，你好久可能都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了。那这个圣诞节去试着看看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要积德行善，而是在他们的身上有耶稣。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个圣诞节马槽当中的这个一无所有、软弱无比的婴儿耶稣，他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不需要变成强大的，他就可以震撼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骄傲，是我们不需要神，不需要一位救主，我们想要的只是祝福跟拯救。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见到孩子，我们就会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婴儿是人，是所有的生物跟所有的动物相比，你会发现所有的动物他们的婴儿生下来的时候都基本上已经很强壮了，而只有人他们的婴儿出来的时候软弱无比，是所有动物当中最软弱的，他连自己爬到妈妈身上去喝奶的能力都没有。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创造？你会觉得这有的时候非常不合理。但是当你来到马槽边，看到这个无比弱小的婴儿，知道他的软弱、他的弱小可以拯救我们心里面骄傲的时候，你就完全懂得上帝如此设计的那个美妙的启示。因为这就是他救赎的计划，他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他自己的儿子可以成为一个如此弱小的状态，他才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心中的那个罪恶拯救出去。好，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建议，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在平安夜的晚上，请大家我们不要那么忙碌，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放下，远离你的工作的那些忙碌的事情，远离很多的事情，安安静静的去过一个圣诞节，在平安夜的晚上，把你的手机关机，跟你的孩子坐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圣经，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耶稣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让每一个孩子听到这样的故事，好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那个礼物，这个圣诞节他们想要、他们所最需要的那个最大的礼物，其实就是耶稣。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圣诞节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位救主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我们只能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天上的神为什么要变成如此软弱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为了拯救我们。主啊，你如此的降卑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子。主啊，求主你让这样的爱每一天都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跟位置，我们不过就是尘土，但是你却将我们从尘土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获得如此高贵的身份跟地位。主啊，我们祈求主你把这样的爱注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天可以靠着应许跟圣灵活在你的爱当中，也让这样的爱可以撒播出去，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所以当平安夜来临的时候，主啊，祈求主你将你的儿子的生命跟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忘掉在这世上许多的难处 跟挑战，让我们也知道你来寻找我们就最终可以把我们带回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这样平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世界所不能够夺走的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